用德妹，主日平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刚才陈长老带领我们攻读圣经的时候，他所选择的三处经文。第一处，神爱我们；第二处，我们彼此相爱；第三处，不要贪爱这个世界。这里面是有福音的逻辑的，对吧？我觉得他这三处的攻读经文几乎要把我的讲道讲完了。说实话，爱大概也就是在这三处着眼，明白神的爱，认识神长阔高深的爱，然后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作为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也要小心陷入贪爱世界的网络当中。求主来带领我们。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这段话语呢，不仅基督徒耳熟能详，我见过好多的非基督徒都极力推崇。这段话被称为叫做爱的真言，或者爱的真谛，对吧？然而遗憾的是呢，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常常是一种哲理化的理解。哦，说得真好，真好，我们要这样做。或者是在中国儒家文化背景中的一种伦理纲常式的理解，哎，做到这样的人道德真高尚。意思是很多人可能会说，这段话说的很有哲理，能做到的人境界很高，我们也要努力做一个有爱心的人。是的，我觉得这样说没错，这个应用绝对是对的，我们确实要努力做一个有爱心的人。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一个有爱心的人？这个才是最难解决的，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或许应用跟你之前所想的没有出入，但我们需要看它背后福音的内核，神的恩典和拯救在其中如何的督促我们，激动我们，成为一个认识爱、活出爱、也应用爱的一个人。其实自从启蒙运动这两三百年以来呢，人类历史在这两三百年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精神脉络，就是不断的驱除上帝的一个过程。什么叫驱除上帝呢？就是这两三百年随着进化论的兴起、无神论的兴起、科学主义的兴起，你有没有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再相信神爱世人这样的道理，或者说不再相信一个超然的不是人间的从天而降的爱。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人们虽然不再相信一个超然的爱，但另一个方面，人们却在这个世间不断的塑造一种人间的伟大的爱。你知道在古典主义的社会当中啊，甚至连异教徒都相信超然的爱，就是连异教徒都相信超然的 爱超然的能力，超然的作为。但是呢，这两三百年呢，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人们一直在塑造一种人间伟大的爱，比如亲情的、爱情的、国家民族的。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父爱如山，血浓于水，这个是对的吗？当然是的。但你会发现他是在赞誉亲情之爱，对吧？比如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哎，这是在赞誉男女之情的爱，对吧？再比如说灾难当中，人们会说洪水无情人有情，大爱无疆，中国加油。这是在赞誉一种国家民族的爱，对吧？我不是说这些爱不存在哈，我是说现代文化呢，过多的将着眼点放在人世间的爱情的、亲情的、民族的、国家的爱。换一个歌词，几乎就是在说人的爱何广大，人的爱长阔高深，人的爱激励着我们。但你知道人间的爱呢，有一个缺陷，或者说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一旦拿掉了天上的爱，却整天高呼人间的爱，在本质上呢，其实是一种粉饰，就是叫装修。为什么说是一种粉饰呢？因为人间常常会有纷争、仇恨、喧闹，各样的糟心的事儿，对不对？常常会有这些事儿。所以当有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问题是在当代，在很多人那里是人人都献出一份恨呀。你发现没有？人人都献出一份恨，在婚姻家庭中，在工作中，在人际交往当中，在邻舍当中，人人都在献出一份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批判的不是人人都献出一份爱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思考的是人人都献出一份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自私，面对别人的自私，面对这个世界的问题呢？说实话哈，亲情当然有爱，爱情当然有爱，甚至邻舍之间当然有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仔细想，通常那个属于高光时刻，通常那个属于庆典时刻，就是不常有的。你仔细想，你在家庭当中，在婚姻当中，在工作当中，大部分时间是不是鸡飞狗跳？大部分时间是不是跟孩子喊，孩子也跟你叫？大部分时间是不是勾心斗角？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会发生？哎，你发现没有？其实人间最普遍的、最常有的还真不是爱，人间最普遍、最常有的是恨，是自私，是自我，这是常态。我不是说爱没有啊，爱是不是常态的？你发现没有？互相拥抱，彼此相爱，不是常态的，恨才是常态的。所以如何从恨走向爱，这就不是我们自我标榜、自我努力能够做到的，这需要天上来的救赎和恩典降临在我们这一个自私自利属肉体的生命当中，把我们更新改变，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新生命的人需要去思考的。首先我们来看一到三节，一到三节讲到爱与恩赐之间的关系。回到这段经文的背景，问大家，你羡不羡慕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间相当有恩赐、相当有能力、相当才华横溢的一间教会。 哥林多教会大概富人也不少，哥林多教会还属于大城市，对吧？知识超群，能力超群，才华横溢，就你所羡慕的所有的这些能力他都有。但是呢，你去回看整个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似乎并没有在夸奖他们。保罗没有夸奖他们说，哎，你们青出于蓝胜于蓝啊。保罗而是在责备他们，你发现没有？保罗没有夸奖他们恩赐多，保罗是在责备他们爱太少。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他们那些本该用来彼此服侍建造教会的恩赐却成了什么？成了他们分门别类，成了他们互相嫉妒互相攻击拆毁教会的资本，对不对？我告诉你，哥林多教会几乎是误用恩赐最好的典范了。当一间教会恩赐、能力、智慧、才华都特别多的时候，问大家，哎，各位，这是人之常情啊。当一间教会许多弟兄姊妹都特别有能力、特别有才干的时候，你觉得教会的倾向是什么？我告诉你，教会的倾向就是羡慕那些可见的、明显的、吸引人的恩赐、能力和智慧的光景当中，就是连没有的人也会羡慕，有的人会骄傲，没有的人会羡慕，嫉妒恨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呢，羡慕肯定有。所以你知道，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的一间教会，他们在恩赐上类似于星光大道，对吧？互相比拼，你能唱高一个八度，我能再唱高另外一个八度。但是当这间教会形成这样的风气的时候，却容易忽略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我们不是说恩赐才华能力不好啊，那是好东西啊，别看不起那个东西，是好东西。但是若没有爱贯穿在其中，保罗说这些其实都算不得什么，也不能造就主的教会，反而会给教会添乱，反而会形成嫉妒、纷争、骄傲、分门结党，对不对？这是哥林多教会已经发生的事。于是呢，保罗在这里的时候特别连续用了一个排比句式的短语来强烈的表达这一点。这个短语是什么呢？说我若能做什么什么什么，那能做的都是好事，我若能做那些却没有爱，我就怎么样，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就无益，我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全部都是这个排比短句，对吧？一到三节。保罗的意思是，纵使我有再多的能力、恩赐、善行，如果没有爱贯穿在其中，那么这些美好的恩赐、美好的能力都将毫无作用。请注意哦，不是夸张的说法，毫无作用。保罗说是毫无作用。保罗说算不得什么，保罗说对我自己也没有丝毫益处。保罗不是夸张，保罗是在说事实。各位，保罗在说事实。如果你在公司当中特别能干，即使你不太爱你的同事，老板还是会很喜欢你的，没毛病吧，出业绩嘛。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在教会当中特别能干，但是不爱你的弟兄姊妹，你的天父一定不喜欢你，或者一定很担忧这件事儿。不能说不喜欢了，神爱我们，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这个做得很糟糕，他也依然爱我们，但是一定会让圣灵担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业绩就是彼此相爱，然后一起来爱神，这个才是教会的业绩。教会的业绩就是彼此相爱，然后带领着弟兄姊妹一起来爱神，一起来荣耀神，一起来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业绩。教会又不用让你去挣多少钱， 教会又不是让你去干多大的这个事业。救赎当中的彼此相爱就是教会最重要的事业，对吧？所以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另一个现代社会几乎振聋发聩的一件事实，就是若不从真实的爱里出发，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沦为空降。不是因为那个东西不美好，说方言是不是恩赐，教导人是不是恩赐，舍己身叫人焚烧周济穷人是不是好事，你不敢说不是好事，这个爱心真的很大。但是这一切如果没有爱，都将沦为表面的东西。不是因为这一切不好，而是如果没有爱在其中，就没有发挥它原本该有的作用。请注意，哥林多这间教会并不缺乏任何的恩赐才华和能力，它不缺乏，但是他们却是恩赐越多越混乱，你发现没有？究竟是为什么？那究竟是为什么？很简单，我要特别的提醒我们中间特别有恩赐的人，我们一起来共勉好吧。恩赐多的人是容易骄傲的，天然的，就不需要刻意，你说啊，我努力骄傲一下，不用，天然的，不自觉的，看不起那些软弱的，对不对？一打眼就觉得他这事干的不行，一打眼就觉得哎，他怎么这么笨，来我来干，一打眼就会觉得自己了不起，对不对？我告诉你，其实在任何一个领域，只要你比别人强，你都容易骄傲。连拖地这个领域都一样的，洗碗这个领域也一样的，不用多么光辉的事业哈，任何一个领域都是如此的。所以为什么恩赐多的人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自己，不是小心你的恩赐，恩赐绝对是好事，我们也应该为此感恩，小心自己骄傲。其实恩赐是需要被主的恩典，被主的爱来约束的，对不对？恩赐是需要在爱中与其他的恩赐一起来配搭的，对不对？恩赐也是用来服侍主，而不是用来服侍自己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恩赐纵然好，按保罗的说法就不能造就人。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诗班的弟兄姊妹唱歌都比较好，但是呢，如果他们不能彼此配搭，不能共同的来彰显这一个这首诗歌的话，他们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有的节奏快一点，有的节奏慢一点，有的高八度，有的低八度啊，有的声音这个很吼，有的声音这个如同这个听不见一样的，如果这样子的话能不能行？不能行。为什么不能行？可能每个人都会唱，但是呢，他是跟其他的人一起配搭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服侍。这就是爱与恩赐之间的关系。哎，各位，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跟你们一起来共勉。请问各位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请问在你的心里，你是觉得自己缺乏恩赐呢，还是缺乏爱呢？ OK， 你这个让我下面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你觉得自己是常常觉得自己缺乏从神来的爱被充满，常常缺乏爱心呢，还是觉得缺乏恩赐能力和才华呢？请注意哦，至少我发现好多的弟兄姊妹可能第一时间或者常常会说的是，我没恩赐，我没能力，我什么都不会干，我什么都干不了，对不对？至少我常常听见的是这个，我常常没有听见说有张弟兄李姊妹来到我面前说啊，牧师，我太缺爱了， 我太缺乏爱心了，我很苦恼，我能那么的没有爱心。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话，但我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说，哦，我不行，我干不了，我没恩赐。这个或许是你谦卑的说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常常缺乏的其实是被主的爱来充满你的心，以至于你有爱心去对待其他人。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是你我常常缺乏的。但问题是，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虽然常常的缺乏这一点，我们缺乏被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也缺乏以这样的爱心来对待身边的人，我们是真缺乏。但是纵然我们缺乏这一点，我们却并不觉得自己缺乏这一点，我们也不常常提到自己缺乏这一点，我们常常会说我缺恩赐，但我们却几乎很少说我缺爱。当你几乎每一次都说你缺恩赐的时候，就好像你不缺爱一样。怎么可能呢？按照我的理解，我常常觉得我会远离主的爱，不被主的爱来充满。我常常觉得我是缺乏爱心呀。我想你也是一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会说，我没有爱，我缺乏爱，我常常谁都不爱，我常常冷漠，我常常对人这个自私，我常常自私，为什么我常不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无形当中，我们常常说的是，我缺乏恩赐，我缺乏能力，我缺乏才能。为什么我们明明缺爱却不说缺爱，明明不缺恩赐能力却常常说自己缺恩赐能力？因为我们无形当中看重了恩赐多过了看重爱，无形当中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缺一点点恩赐的时候，一眼就看出来了，哎呀，我这个不如张弟兄呀。只要缺这一点恩赐，我们立刻就发现了，对不对？但我们都缺爱缺了10年了，我们看了2眼，看了3眼，眼都看快看瞎了，都看不出来，就看不出来自己缺爱，就只看出来自己缺恩赐。只要缺一点点恩赐，可能这个缺还只是水平层面的比较之下的缺，还不真的是缺，因为在另外一个方面你又比他强，对吧？在这个方面你可能恩赐上不如他，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又比他强。只要缺这一点点，我们心里就念念不忘，心里就挠痒痒。但是我们缺爱却常常觉得坦然处之，宠辱不惊，换一个词叫又臭又硬。真的是这样子的呀。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并不缺乏恩赐。你有没有发现，至少在临沂恩约归正教会的几乎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恩赐都非常的明显。我总是听见弟兄姊妹说，哎呀，我没什么恩赐呀。怎么会呢？你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教会服事当中，我都看着你风生水起啊。你怎么会没有恩赐呢？你有很多的恩赐啊。你看你会做饭，是不是恩赐？你会开车，你会编程，你会唱歌，你会修家电，你还会说方言，就是有很多人会好几门语言的吧，耀飞弟兄对吧，你还会说方言，你还会修理，你还会剪辑视频，你还会教育孩子，有很多做老师的，你还懂医学知识，有许多做医生的，你还会筹划活动，带着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对吧，你还会财务知识。我都不能再一列举了，我只要想列举下去一个小时都列举不完。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发现每个人身上都不止一件两件十件八件的恩赐，都不止吧，太多了。但我们真正缺乏的其实是从神而来的爱，不断的充满我们的心，激励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浸泡在神的爱中，以至于我们有爱心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的同工，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太缺这一点了。我们常常对待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同工、自己的弟兄姊妹、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缺乏爱心，缺乏爱心。在爱与恩赐之间，我们缺的不是恩赐，而是缺爱。然而爱才是恩赐的动力。你可以没恩赐少没关系，但你爱少就有问题，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换句话说，爱是各样恩赐的纽带和核心，爱是正确的使用恩赐造就人的前提，爱是众多恩赐可以有条不紊地配搭在一起的原因，这就是爱。所以使徒保罗在第13章的1到3节告诉我们一件事儿：爱比其他的各样的恩赐都更重要。他是在把爱跟各样的恩赐做水平层面的比较，对不对？他说更重要，因为若不是从爱里面出发，外面一切的美好恩赐、才华、能力、善行都没有实在的意义，都算不得什么，都仍然与我无益。你可以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你去看圣经，保罗列出了许多令人羡慕的恩赐，比如说方言、做先知讲道、教导人、帮助人、周济人、词汇、爱心、支持，这些都是很好的，对吧？这些恩赐都是看得见的、外在的、美好的活动，都不算坏事。然而保罗却讲到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就是这你可以干这些看起来特别炫、特别酷、特别拉风的事，但如果没有爱，如果不是被神的爱来激励，如果不是以爱神爱人为目的，那么这一切都将是虚假的、无用的，对自己也无益处。这是保罗的原话。那些事都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爱，都将无用。那接下来弟兄姊妹肯定就困惑了，他都能说方言了，都能在教会讲到了，还能没有爱？放心吧，能。我都做牧师了，都信主20年了，还能没有爱？是的，放心吧，能。你都常常帮助穷人了，常常舍身奉献，热切的去关怀每一家，还能没有爱？是的，放心吧，能。为什么？因为按照保罗的说法，你可以做这外在一切美好的事，但内心却没有真实的爱，是可以做得到的。意思是你可以忙于传福音，忙于带小组，忙于教导人，忙于帮助人，忙于服侍人，纵使这一切都是好事，也是我们应该殷勤去做的事，没问题，没毛病，但他们却可以是伪造出来的，或者伪造有点刺激，他们是可以是不出于神的爱的激励，不出于神的爱的充满，他们可以是你为着自己的名声，为了得别人的夸奖，他们可以是你赚得自己利益的手段，他们甚至可以成为一种宗教习惯，你就乐意这样去干。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有，是的，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信仰跟世俗上所有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做到了所有的外在一切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来用神的话，用神的灵来查验查验自己的心，用神的话，用神的灵来光照光照自己。意思是看起来一切的外在的金钱都是可以装出来的，就是可以装得出来。你说怎么可能呢？你太单纯了，别忘了这些外表的金钱其他的宗教都可以做，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好，有没有可能？ 才华和能力不信主的人也不缺乏呀。周济穷人，佛教也在做呀，并且做得比我们还好呀。为信仰舍命，回教的人也可以做得到呀。你突然发现了，这都是异教呀，回教、佛教，不信主的人，才华、周济、为信仰舍命，都可以做得出来。难道他们的信仰是真的吗？所以事实上，马太福音第七章有一节毛骨悚悚然的经文，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请注意哦，传道、赶鬼、行异能，这是名目干的事儿呀，一般基督徒干不来。这是我们所羡慕的人去干的事呀。请注意哦，他们甚至嘴里也在称呼耶稣为什么呀？主啊主啊，他们嘴里称呼耶稣为主，他们做的事也很炫酷很拉风，传道、赶鬼、行异能。然而主耶稣怎么回应他呢？这个太毛骨悚然了。主耶稣怎么回应他这一切的恩赐、能力、善行呢？主耶稣怎么回应他口里的主啊主啊呢？主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从来都不认识。人家可是传道、赶鬼、行异能啊，我们才仅仅是带小组呢，我们才仅仅是参加师班呢，我们仅仅是参加接待呢，比起人家应该比不过人家吧。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信仰的核心不在于外面的恩赐、能力、善行表现出来的所有的一切，信仰的核心在于你是一个神的儿女，真信神的人，真悔改的人。与救恩相伴的美德是什么？威敏信条告诉我们，与救恩相伴的美德是信心和悔改。你是神的儿女，你在救恩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是信心和悔改。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凡不悔改的人都很刚硬。不断的学习操练信靠神，不断的对付自己的私欲，不断的悔改，这是信仰最重要的两件事，不是外面那些看起来拉风的事，不是外面看起来特别炫酷的那些事。请注意保耶稣怎么回应他们。耶稣并不是在说，很抱歉，你做的还不够。耶稣是这样回应他们的吗？不是。耶稣说，很抱歉，你的道行还太浅。是这样的吗？很抱歉，你还需要再努力一把。是这样吗？不是的。耶稣说，从来不认识。不是再努力一把，不是还不够。耶稣说的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各位，你都很难理解了，传道、赶鬼、行异能能算是作恶吗？耶稣说的要请注意，耶稣给他的评价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怎么能说传道、赶鬼、行异能是作恶呢？是的，你当你不信神、不悔改的时候，你可以把传道、赶鬼、行异能这些美好的事当做一件恶事来做，把最近前的事行得像行恶一样去行。罪人能做到的吗？能做到。罪人绝对有一个本事，就是把世间最美好的事办糟糕，把糟糕的事办得更糟糕，绝对有这个本事。所以你怎么成做一个近前的事呢？就是你在做一切的事的时候去信靠神，悔改自己，信心与悔改，不断的操练信靠神，悔改自己。主耶稣的话，你有没有发现跟保罗的话很类似？请注意，保罗不是说不要再纠集穷人，保罗也不是说不要再教导，不要再讲道了。保罗认为讲道、教导、周济穷人都很好，继续殷勤努力的去做。但保罗说的是，当我们在使用这一切恩赐做一切善事的时候，还要反思我们里面 到底是被什么驱动的？有没有从神那里而来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活在基督的爱中，被基督的爱和恩典激励，然后以真实的爱心去使用这一切的恩赐，这一切就没有办法用来荣耀神，造就教会，与自己有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因为我们的服事和善行极有可能不是被基督的爱和恩典驱动的，而是被我们自己的习惯驱动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的服事和善行有可能是被面子驱动的，有可能是被骄傲驱动的，有可能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名，有可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可能是为了让别人夸奖我，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都有可能。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唯一正确的是被爱来驱动，被主的基督的爱来激励，然后以真实的爱心去做这些美好的事情，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你知道，如果不在被主的爱充满激励当中去做这一切的服事和善行，我们的服事和善行就永远都不可能长久。因为如果没有主基督的爱激励，没有真实的爱心，我们纵然服事行善，你会发现只要你做好了就会骄傲，你会自意，你会期待说别人来夸我两句，对吧？别人夸两句有的时候也没问题哈，就是也是好事哈。但是当我们的心里的期待全是这个的时候，如果别人没来得及夸怎么办？这就出问题了。有的时候是没来得及的。或者说你把这事搞砸了怎么办？就做得没那么漂亮怎么办？可能别人也会接纳，但自己接纳不了自己。这些年我见过太多的人是自己接纳不了自己，就别人都说哎呀没关系了，这个就这样了，就是很艰难，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他就是不放过自己，不行，我过不去，好，我觉得完了，我把这个事完全给搞砸了。所以做不好的时候，你会自怜，你会抱怨，你会没有安全感，你会对自己律法主义，对自己没有恩典，对别人也是没有恩典，甚至你会怨恨。所以你会发现呢，不爱别人的人其实通常也不爱自己。就是我说的那个爱是符合圣经的爱哈，就我们体贴自己是很会体贴的，我们也不太会用圣经的爱来爱自己。所以活在基督的爱和恩典当中，在那里才有持久的有活力的恩赐能力和善行，这是爱与恩赐。接下来我们看四到八节，爱与品格很有意思。当保罗说完爱与恩赐的关系之后，他开始思考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他把这里的爱，你会发现他论到了爱的各个层面，对吧？但是每一种都跟生命连在一起。保罗所说的爱，请注意哦，现代人对爱的理解几乎是一种浪漫的情调，浪漫的感觉和浪漫的情感。但是保罗所说的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不是一种浪漫的情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当然在这里保罗说了很多方面，我们无法一一总结，我总结三个方面。第一，爱是知道如何的面对别人。四到五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计算人的恶。这四个方面都是关于如何正确的对待别人。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恒久忍耐。忍耐这个字哈，在原文当中有一种意思叫做长久的受苦。忍耐啊，我觉得很贴切，对吧？忍耐就是长久的受苦。所以什么是爱呢？爱至少有一个特点，就是长久受苦。你突然有点受打击了，对吧？我以为爱是浪漫的海边沙滩呢，你告诉我爱是长久的受苦，我还敢结婚吗？我们预备结婚的两对新人别怕啊。爱是长久的受苦，就是为爱的缘故为对方受苦。 所以爱他的意思就是愿意为他受苦。各位，你仔细想，这不恰恰就是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吗？为对方的缘故，自己宁愿去受苦，不就是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吗？为什么？因为对方不完美，你也不完美呀。但是为了爱对方的缘故，就要为对方受苦呀。哎，有一对恋人，我记得我以前讲过哈，有一个朋友讲的这个很搞笑哈。恋爱的时候呢，弟兄非常深情地对女朋友说，从今以后我愿意陪你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风风雨雨。后来妻子开玩笑说，结婚之后他真的做到了，他兑现了他的承诺。为什么呢？因为结婚之后妻子发现说，原来他才是他们婚姻当中那场最大的风雨。对方才是婚姻当中那场最大的风雨。你看，兑现承诺了。结婚之前说，我愿意陪你度过今后人生的每一个风风雨雨，他真兑现承诺了。所以爱的意思，当然这是调侃了，但爱的意思是即使对方是你的风雨，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包容忍耐，为对方的缘故去甘愿受苦，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然后呢，经文又说是又有恩慈。哎，如果忍耐是从被动的消极的角度来讲，说哎，我被动的忍受为对方受苦，那么恩慈呢？恩慈其实就是从主动的积极的对待人，对待对方，就是不仅是忍受他的错误，还是主动的恩待他，主动的接纳他，主动的赦免他，主动的对他有恩有慈。因为爱是对人有恩慈。哎，这个也是在婚姻家庭当中操练最多的部分，对吧？为什么？很简单，我告诉你，别的不敢保证，对方一定有错，这个是我可以保证的。但是对方犯错的时候你怎么办？老死不相往来不可能呀，夫妻呀。你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就是赦免接纳有恩有慈吗？最终是这个办法，没其他的办法。你可以三天不说话，你可以做一些出格的事儿，但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有恩有慈。当然这个话反过来说也一样，因为你也有错，最终解决的事就是对方有恩有慈，对吧？然后接下来呢，又说爱是不嫉妒，同样是对人的方面哈。你看，忍耐恩慈都是对人，不嫉妒也是对人。问大家，如果有个人他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啊，如假设有个人哈，就是你身边的人，眼中钉肉中刺啊，各方面都比你优秀的多，比你好的多，比你强的多。如果你从心底里真实的为他高兴，真实的为他祝福，真实的为这件事感到喜乐，而不是妒火中烧心里郁闷，那么你就是真爱他了。哎，这个标准很简单很直接，对吧？我给你举个例子，问在座的各位妈妈们，如果就在你身边，你的女儿长得又比你漂亮，学习成绩还比你当初优秀，能力还比你强，各方面还得众人的喜爱，而大家对你蛮有意见，但对她这个 天天特别喜爱，请问做妈妈的会不会整天怀恨在心，妒火中烧，晚上睡不着觉，心心念念的想着总有一天让他出个丑，你心里就痛快了。你会不会？
会。
完全不会。为什么不会？每个母亲绝对都不会。为什么？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你真爱他，你真的爱他，所以你从来都不会妒忌他。爱是不嫉妒，你从来都不会嫉妒他，你希望他更优秀，你希望他更好，你希望他永远比你好得多，你心里只要他，你看见他比你好得多，你心里发自心底的为他高兴， 为他祝福，感到喜乐，感到有荣光。为什么？因为你真爱他，爱是不嫉妒。所以如果你看见周围有一个人特别好，你心里睡不着觉，我告诉你，因为你不够爱他，你不够爱他，这是唯一的原因，对不对？这是第三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爱正确的对待人的方面，叫做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呀，就是不计较别人对你的伤害、恶待和得罪，不计较，不计算。这点有点难，对吧？我发现很多夫妻吵架都很有意思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就婆婆三十年前说的那个话，那个表情你现在还记得，记得清清楚楚。就是给他记着账嘛，他都已经连着三次忘记我的生日了，再一再二不再三，他都已经连着三次不洗碗了，他都已经连着三次上床不洗脚了，我这一次暂且饶过他，下次一定给他好看。哎，我们心里是不是常常这样想？我要告诉你，这叫什么呢？这叫计较计算人的恶。我不是说他的那个恶不是恶哈，他的恶就是恶，他做的就是不对，就是不好，也该去劝劝他，让他悔改，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在心里给他记着账，有的时候不是加法是乘法，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不是加法的，是乘法。幸亏不是指数函数哈。所以你会发现，在心底里计算人的恶，给他计较着，他就有一个结果，就是有一天会集中爆发的，并且爆发的很大。然而什么是爱呢？爱就是不在心里给他算计着，不在心里给他计较着，这就是爱。而我觉得爱的这个几个表现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计算人的恶，都是对待人的，对吧？他都在表达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爱的里面，我们所有的那些正当的权利，在爱的当中是可以舍弃的，是可以舍己的。爱的意思归根结底就是舍己、舍弃、付出，放弃自己本该应该有的那些合理的权利。所以舍己才是爱的具体表现。爱不是一种感觉而已，爱是真实的付出和舍己，就是对待人的方面。我们再想第二个方面，爱不仅关乎对待人的，爱不仅仅是如何面对别人，爱还是如何面对自己。你发现没有，经文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哎，这个全是对自己的要求，对吧？过去很多年我们觉得爱大概就是对待别人好一点了，但你突然在这里发现，原来爱是如何面对自己的私欲、罪恶和败坏，这一点很重要。原来爱不仅仅是对待别人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原来爱还包含如何面对自己的邪情私欲、糟糕和败坏，这是爱很重要的特性。为什么我们常常爱不了人？各位，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这个人太坏了，太自私了，太糟糕了，太自我中心了，我们自己的错了也不觉得错，这样你就爱不了人了。你看，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做害羞的事原文是做失礼的事，求自己的好处，轻易的发怒，这些你有没有发现都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极难对付的，每一个人都有的自私的本性，每一个人都有自夸、张狂、失礼、求自己的好处、轻易的发怒，每一个人天生都会有的， 问题，而爱就意味着要努力的去操练对付自己的这些问题，自己的这些私欲，自己的这些罪。如果不对付这些，你很难爱人，你只会去伤害人，你只会去得罪人。所以爱还是对付自己，爱不仅是正确的对待别人，爱还是对付自己。意思是一个有爱的人，就是在主的恩典和真理当中不断的靠着圣灵的大能对付自己邪情私欲的人，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认罪悔改的人，不断的和自己过不去的人，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人，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通常都是和他过不去，对吧？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通常常常都是让他悔改，对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就要和自己过不去，让自己悔改，你就能够真正的爱别人。所以爱就是不断的和自己过不去，不断的要求自己悔改，不断的对付自己的私欲，对付自己的自夸张狂失礼，求自己的益处，轻易的发怒，对付自己。换言之，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就是一个没有爱的人，一定的，因为他不悔改就是对自己和对对方最大的不爱。一个顺着自己私欲的人，一个以自我中心的人，就是一个没有爱的人，因为他已经无法自拔的爱上了自己，以至于他绝对不可能再爱别人了，他爱自己爱得太专一。所以靠着主的恩典制服肉体的邪情私欲，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无限制的索取别人，而是真实的舍己，这是爱很重要的表现。这是第二个方面，对待自己。爱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爱的性质。简单来说，就是坚持真理，包括凡事，直到永恒。好，爱不仅是对待别人的态度，爱还是对待自己的私欲，并且爱还有几个重要的性质。第一，坚持真理，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里面是有真理的。要包括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的包含范围是凡事。然后爱还有一个特性，直到永恒，爱是永不止息。爱有一个真理的面向，就是不仅仅需要面对自己和他人，爱还需要面对上帝和真理。是的，所以对别人不友好不是爱，对自己不对付不是爱，没有坚持真理的原则和标准也不是爱，那叫放纵和溺爱嘛。其次，爱有一个凡事的面向。什么叫凡事？凡事就是所有的事，对吧？所有的事，这就意味着在所有的事上我们都应该去爱，而不是我们喜欢的人就去爱，不喜欢的人就不去爱。哎，这是我们通常的状况，对吧？所以不是原谅他七次，是原谅他70个梯次。爱不是你心情好的时候就去爱，爱不是你在被爱的时候才去爱，爱不是你在得到对方的好处的时候才去爱，爱是在任何事上去爱。所以最后时间的面向，爱是永不止息，不是三分钟的热度，对吧？是永不止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第三我要跟大家分享有一个总结，就是爱的真意到底是什么。你知道虚假的爱都是有期限的，爱最后一个定义叫做永不止息，这一点用数学的语言叫做无穷大，叫做无限的集合。你知道虚假的爱都是有期限的，你爱我的时候我爱你，你不爱我的时候我凭什么还爱你。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对吧？这就是世人一般人对爱的看法。然而照着圣经的观点，请注意哦，照着圣经的观点，这个不叫爱，这个叫交易。哎，主导文的时候我们第一讲就讲了这个，对吧？就是用自己的爱去换别人的爱，这个叫做生意，这个还算不上爱。 因为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只有耶稣基督来替我们定义。耶稣基督怎么定义爱？哎，请问我们爱不爱耶稣基督？不仅不爱，还是与他为敌，在十字架下嘲笑他、侮辱他、辱骂他，对不对？如果按等价代换来算的话，耶稣基督应该怎么做？骂回来。但至少按等价代换，我们的想法是至少他不应该再爱我们了。但是你发现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就是我们不爱他，但他爱我们的爱，就即使你不爱我，我依然爱你，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才叫爱。因为真正的爱从来都是无条件的，请注意哦，有条件的爱那个还叫做生意，无论你的条件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那个还叫交换，无条件的爱才叫爱。恰恰因为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不改变的，是不以对方的态度为转移的。哎，各位，我们常常在家里都以对方的态度为转移，对吧？啊，对方说几句好话的时候，我们还是爱得起来的。啊，对方脸一拉，我们就爱不起来了，对吧？就是我们常常我们的爱是以对方的态度为转移的。所以真爱是什么？真爱要受苦呀，真爱是长久忍耐呀。虚假的爱，各位，你仔细想，虚假的爱从来都不需要受苦。你发现没有？你伤害我了，大不了我不理你了嘛，就不用再继续受苦了吧。但真爱是什么？你伤害我了，我还得爱你呀，我还得理你呀，我还得接纳你，我还得包容你，我还得给你过日子呀。你看，你发现没有？这个夫妻之爱是真爱呀，就是伤害了还得继续的在一起，用接纳、包容、悔改来去面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预备一件事情，就是真爱是要付代价的，就如同耶稣基督真爱我们，所以他就为了爱我们而付上代价，受苦、受辱、受死。如果我们说我们真爱对方，我们也要效法恩主的样式去付上代价，为对方受辱、受苦，甚至受死。基督的爱就是这样的爱，他真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经历这一切。那么我们也需要栽培这样的。然而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自以为的爱其实不是爱，真的是这样的。如果你爱一个人是基于对方为你做的那些事儿，那么你对那个人的变化就会随着他对你的变化而变化，对不对？人之常情。如果你爱一个人是基于对方是否满足你的需要，你会发现对方当多满足你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多爱他一点，当对方少满足你一点的时候，你会少爱他一点。那么这还不是符合圣经的爱。相反的，如果你爱对方是基于舍己、付出、帮助、给予，那么如同耶稣基督，无论对方如何糟糕变化，你依然会爱他，甚至对方变得更糟了，你应该更爱他，因为让他变得更好一点嘛。如果对方变得更糟糕了，是不是应该更多爱他一点，让他变得更好一点？如果你的目的就是像耶稣基督那爱我们那样去爱人的话，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因为真正的爱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满足对方的需要。想一想，我举一个例子，想一想我们照顾婴孩的场景就是如此。当我们去照顾婴孩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高兴了我就喂对奶，不高兴了就不喂，会这样干吗？不会的。你是完全以对方的满足需要为焦点的，对不对？你照顾那个婴孩的时候，你完全以对方的满足和需要为焦点，只有这样，你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才会为对方受益。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愿意花时间 跟那些让你感觉好的人在一起呢，还是愿意花时间跟那些让你感觉不好的人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如此。你愿意把爱投放在哪一类的人身上呢？让你感觉好的人身上，你愿意投放爱。让你感觉不好的人呢，是真不愿意投放爱，对吧？很明显，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反应。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愿意花时间跟那些让我们感觉好的人在一起，我们也愿意把爱投放在他们的身上。问题是，我今天要在福音当中来提醒大家，如果耶稣基督也这样想的话，那我们就大麻烦了。如果耶稣基督也是如此的来爱人的话，那我们就大麻烦了，我们就没有资格享受到神的爱。反正我们是让耶稣基督感觉不好的人，我们是罪人嘛，他是圣洁的，完全无罪，而我们是有罪的，肯定让他感觉不好。但很明显呢，我们常常会让圣灵担忧，我们不值得耶稣基督把他的无限的爱投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确实不配。但是你发现没有，耶稣基督是把他的爱投放在那些让他感觉不好的人身上，就是你我的身上，你我这些有罪的人身上。所以我必须说，耶稣基督的爱才是真爱。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就意味着你我生命当中许多自以为的爱其实是虚假的，其实是不够真实的。所以我们需要用耶稣基督的爱来重新对爱发出定义。我们以为的爱可能还不是真正的爱，而是耶稣基督那样的爱才是真正的。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爱投放在我们喜欢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如此，天然就如此，这是第一反应。因为你也渴望得到他的爱，因为你也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要说，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在用圣经的爱去爱人，我们只是在爱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爱而已，我们只是在爱别人对我们的爱而已。你认识到了吗？你的爱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我的爱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你我的爱从来都是有条件的，不是白白的，不是纯粹的。所以我突然发现，我们其实是没有爱的人。讲完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是没有爱的人，我们的爱常常不纯粹，我们常常不太会爱，不太会对待别人，也不太会对付自己，也不太会面对上帝的时候纯粹。意思是我们不太认识爱，我们不太会爱人。各位弟兄姊妹，这个答案有挑战到你吗？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过去很多年以来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人别的没什么优点，但是我还是比较有爱心的。我发现很多人对自己的评价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别的没有什么好优点，我还是比较善良的。开玩笑，你有很多其他的技能的优点，但是爱心和善良值得推敲一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答案会撕碎我们吗？这个答案会让我们难堪吗？我们以为的爱其实还是不符合，达不到圣经标准的爱，达不到耶稣基督标准的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呢？C.S. Lewis 这样定义爱，他说，别浪费时间去担心你是否爱你的邻舍，别浪费这个时间担心这件事儿。放心吧，你一定不爱你的邻舍，就别担心了。你如何才能爱你的邻舍呢？他说很简单，没有那么花哨，你要待邻舍好像对待你自己一样就可以了，你就会爱邻舍了。哦，好直白的吧，好直白。路易斯真是很直白的人，他说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的邻舍，你愿意帮助他，为他代劳，服侍他，为他付出， 就像你竟然如此的糟糕，你都还一如既往的喜欢你自己一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秘密，你真的会爱上他，你的爱真的会增长的。就你不管他如何的糟糕，你还是喜欢他，服侍他，帮助他。当你真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爱心就会增长。就好像不管你自己如何的糟糕，你还是那么的喜欢你自己一样。你看这些年来你爱自己，爱心都增长到天花板了，都毫不下降，对吧？非常稳定的达到了100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跟很多结过婚很多年或者结婚几年的夫妇交谈，我会发现他们有些人艰难到一个地步，他们会说我们的婚姻中已经没有爱了，我想放弃这段婚姻，我觉得没办法走下去了。每一次我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为他祷告，安慰他，提醒他，也帮助他，也帮助对方，他们各自肯定有需要悔改的地方，有需要成长的地方，那都是后话。但是每次我听见这样的回答，我都想起凯勒牧师的那个例子。凯勒牧师举过了一个例子，他说很多夫妇呢都有孩子，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他说假如你的孩子出生，刚出生只有三天，半夜嗷嗷大哭，请问你会怎么办？你会不会说让他哭个够，烦死了，把他扔出去？你会不会这样干？正常人都不会这样干，只要你是个正常人你就不会这样干，绝对不会，对吧？假如你的配偶半夜嚎嚎大哭呢？你想一想，你可能去隔壁睡去了，你可能一捂耳朵假装没听见，你可能会说烦死了，你可能会说你搞什么，你又出什么幺蛾子，反正你会有很多的话要对他说。你突然发现了一点，对吧？你发现了什么？当你面对这个婴孩的时候，他嗷嗷大哭，你会把他抱起来，你会给他喂奶，你会拍拍他的屁股，你会哄他，你会尽心竭力地服侍他。那你的配偶呢？你会不会把他抱起来？你会不会拍拍他肩膀？你会不会去给他倒杯水？不仅如此，你知道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各位啊，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你也绝不可能从这个婴孩的身上得到丝毫的回报，对吧？至少一年你也得不到什么回报的。哎呦，两周得不到回报就爆了，我都忍了你两周了你还这样，那哪行？但面对那个婴孩呢？各位，你面对那个婴孩，你所得到的回报，唯一的回报是时不时他拉了你一身粑粑，尿了你满身，这就是你得到的回报吗？你在不断的付出，几乎没有回报，回报就是粑粑和尿。但你不管自己的感觉如何，半夜多么的困，你不管自己多么的劳累，你不管自己多么的不舒服，你依旧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照顾，不断的喂奶，不断的抱着他，你最终会发现一个惊讶的事实，就是随着时间过去，你对这个婴孩，你对这个孩子的爱大大增长了，爱得更具体了，爱得更真实了。每一个妈妈可能都有这个过程呀，刚出生的时候，你对这个孩子虽然有爱，你是出于责任，出于关系，你觉得我应该爱他，哎，他是我的孩子嘛，我就必须爱，忍着也得爱。但是一年之后你不用再忍了，你是真爱了。你在服侍受苦的过程当中，你对他的爱增长了，对不对？增长得很具体。你还记得路易斯说的话吗？他说不管你是否喜欢你的邻舍，为他代劳，帮助他，服侍他，为他舍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坚持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秘密，你真的会爱上他。这就是真爱的秘诀。凯勒牧师说，请问 如果你的配偶表现得像一个婴孩一般，你们的婚姻会怎样？当你配偶表现得既幼稚又愚蠢，各位，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能找得到比婴孩更幼稚更愚蠢的人吗？找不到了吧。如果你的配偶表现得既幼稚又愚蠢，还不断地给你制造麻烦，哎，这个世界上你还能找到比婴孩制造麻烦更多的吗？找不到了吧。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会说离了算了，你会说性格不合，你会说等等等等，你会找各样的原因，你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对待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这20年来你几乎以圣经所教导的爱去爱你的孩子，即使你的孩子是一个混蛋，你仍然爱他，但这20年来你却以一种完全自私的方式去对待你的配偶，对待你的弟兄姊妹，对待你身边的人。你以自己的利益、享受、感受为出发点对待周围的其他人。换句话说，让我挑战大家，这些年来你对孩子的爱几乎是符合圣经的，你发现没有，几乎是符合圣经的。但这些年来你对配偶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几乎都不符合圣经。有一对结了婚的夫妻对我说，我们的婚姻当中已经没有爱了。我说开什么玩笑，本来就没有。哪里是已经没有，是本来就没有。你需要的是什么？是结了婚的两个人操练的是不断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对方，不断的去为对方付出，为对方舍己，服侍对方，帮助对方，就像你对待婴孩那样。当你真实的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真的爱上他。唯一的秘密就是这个，就像对待你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你会爱上他。请注意，是双方都这样做。因为真正的爱不是交易，就是付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我们都不太明白什么是真爱。讲完哥林多前书，你发现我更不会爱了。开什么玩笑，你本来就不会，不是更不会了，是本来就不会。今天这篇主的道只是显明我们本来就不会，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操练。我们以为的爱其实是交易，我们以为的爱其实是自我满足，我们以为的爱其实是爱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我们对别人都爱不起来，对自己都爱得无法自拔。按保罗的定义，我们都不太会爱。既然如此，基督徒对爱的理解就必须从基督的救赎出发，必须从十字架那里出发，否则这段话即使再好跟我们毫不相干。爱的真言真是讲得太好了，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除非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除非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因为真正的爱在一个犯罪堕落的人身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儿。但是别灰心，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罪可以把我们变成一个爱无能，但是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有无限伤害别人的能力。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爱，怎么去爱人呢？你不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别人，你只能把自己有的东西给别人。所以只有先被神的爱充满的人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唯一的出路是什么？亲爱的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默想耶稣基督的爱。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拿他的命来换我们的命，并且我们不是他喜欢的人，我们是他的仇敌，但是他依然拿他的命来换我们的命，竭力的思想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然后被这样的爱来充满，我们心底里才有真正的爱，才有能力去爱身边的人。阿们。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都是缺乏爱的人，但是主，你说神就是爱，住在神里面的，我们才能够以真正的爱对待这个世界。 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